欢迎大家收听第四十八顿的胖胖三人行。哎呀，你不小心都四十八顿。然后欢迎大家通过荔枝 FM、喜马拉雅以及胖胖行播客客户端搜索“胖胖三人行”订阅收听。然后也欢迎大家继续这个订阅我的公众号。
哎呀，
那个雨倩姐差一点嘴瓢就说成一吃就胖
了。我都懒得吐槽你，真的，我都懒得吐槽你。隔了半年啊，一个公众号隔了半年更新了一篇软文，然后就
这怎么能叫软文呢？这怎么能叫软文？
硬广，
这么硬的，怎么能叫软文？
你证明什么？
啊、
硬广，
你证明什么呀？就是硬广、啊，
软文，
软什么软？
节操的软文。
对，
硬广呀，怎么能叫软文呢？我第一行写的就是本文由。什么什么什么提供播出？
嗯，赶紧聊正经的吧。
来，
我们这期
扯好远哦。
对，就是反正我又开始写了。然后王端端那个人已经把自己的账号密码都忘了，你们就取关他，就这样吧。嗯，然后这期，哎，以下节目由艾格吃饱了。
哦，我们算冠名这期节目吗？
你们
哦，有我司冠名，对，本期节目有我司赞助冠名，嗯，
对，有艾格，你们这个应该是打保济是吗？
不，我们打艾格吃饱了，嗯，
艾格吃饱了是吧？
对，
那艾格吃饱了这个
隆重特约赞助，特约赞助，
对，叫冠名播出，
冠名
就是艾格吃饱了，胖胖三十
斤，花了十块钱把你买下来了，嗯。
哎呀，
那不
比
还是挺多钱的，好
吧？然后呢，我们也找到了这个前未知道的主播辛妙雅，
嗯，
跟我们一块聊一期这个关于啊什么。
你能不能找一个信号好一点的地方？你是不是拿手机直播呢？哦，是我的麦吗？
对，是你的麦。
那我没有什么办法呀，我把麦拿远点吧。
不是，你的声音这样听起来有磁性，不要紧。
哦，
嗯，
感觉得找一个做耳麦的厂商赞助一下嘛。
哎，这我觉得可
以。对啊，先一人赞助一个专业话筒吧。你看人家做视频直播的主播们，一个话筒好几万呢，好吧？
哦，你说耳骚的那种吗？
对
呀、
啊、
，S 啊，什么？
这不知道，反正、就是、没有 SM，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以前老师。
什么 A？
你别
SM，
你不要动不动就老想开车行吗？啊，
我没，你这想的太龌龊了。我们还是要聊回来。我们这期就是大家也看了那个。片头是个荔枝，然后我们这期其实不只聊荔枝，我们还聊聊其他夏天常吃的水果。
嗯，啊，我们
夏天水果、
哦、对，
对，因为呢，这个喜马拉雅老师是一个号称不爱吃水果的人，但唯独夏天这几款他都吃，
是、
嗯、
啊，
而且吃的极其的奢侈。嗯、
不对啊，喜马拉雅老师不是说他不能吃荔枝吗？说一颗两颗就流鼻血，三颗就晕过去了呀。
嗯
啊，这么
没太吃啊，
这
我没太吃啊。
哎，等会儿这是谁的？
我
们都安静。
哎呦，
这
你
没有，我本来想从这里分享一下，没事，你们继续。
嗨，
嗯，
下
对对对，然后其实今天主要的可能内容有荔枝，
嗯，
有西瓜，有杨梅，是吧？
啊、对。主要的也就是三个。
对，夏天其实比较应季的可能也就这几种。
嗯，
正好我面前放了一盆西瓜跟一盆荔枝，
嚯，
特别开心。
我刚吃完一盆荔枝，哎呀，我跟你讲，我这一天省的那个碳水的糖分全都给荔枝了。
嗯，
哎，荔枝真的很高糖耶，说实话。
哦，这甜死了。
哦，荔枝真的是。
对，今天最近被这个王总投喂了一大批荔枝，然后这个，
嗯、
这大概是我近几年吃过最好的荔枝了。
谢谢，广告费已到账，广 Q 币已到账 ，Q 币已到账。
嗯，以后就更新皮肤点。
好吃。
嗯
嗯，
哎，不过说这个确实品质不错了。作为广东人来说，我也觉得王总这一批荔枝就是在平时吃的里面也算得上是好吃的。
哎呀，得到了这个广东省这个本土 CEO 这个彬彬老师的认同，对我还是非常的欣慰的。就是为什么今天想聊这个荔枝，其实确实是因为我司做了一批荔枝。然后做一批荔枝的原因呢，但是这个其实是在一个非常小范围做测试的，主要是因为第一年做嘛，然后就没什么底。做荔枝呢是源自于之前我们不是每年都会做杨梅嘛，杨梅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时令型的水果，已经不能买了，泰迪老师实在不好意思过季了。
啊，荔枝卖完了吗？
卖完了，不是卖完了，就是还有，但是我们要的那个标准的货已经拿不到了，所以就停了。
就达不到标准。
对，然后
今年的荔枝普遍不太好，实在吧。
通过
不是说你们今年是三波吗？这应该是这是最后一波吗？
没有，其实有一波，还有一个第三波那个品种，本来应该是在七月初，差不多就这几天，七月五号前后才开始成熟的。但是呢，对糯米糍。但是呢，因为今年广东地区几乎是连着下了一个月的雨，一个连下
暴雨，
对，温度特别高，且这个持续的下雨，就造成整个糯米糍的这个品种，就是它主要是说在树上就坏掉了。就是我看了，我自己去那个树，那个果园看，就是它那个荔枝直接在树上就爆开。就整个裂就裂开，然后就掉在地上，就没法那什么，所以就造成那个成果率就特别低。
嗯，
然后勉强的拿了一点点，大概一共就发了两天的货，然后就已经就停掉了，因为后面还有，但是就实在品质上太难把握了，所以就没做。本来应该是今年选的都是一些很有特点的这个品种，然后。第一个品种叫妃子笑，这个其实比较常见，这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品种，就是可能我记得啊，我可能有点印象记不太清，就是大概是从九几年才开始大规模养殖的一个改良型新品种，然后海南有种植，然后广东地区种植最多的是在叫高州，茂名高州这个地方，那好像是什么全亚洲最大的荔枝种植基地。然后哎，对，就是咱们一般啊，就是除了广东以外，上海也好，北京也好，全国各地，我们在水果摊上买到的80%的荔枝都是这个叫妃子笑的品种。
嗯，
然后它的标志性特点就是即使它成熟的时候它的颜色也不是全红的，它会带一些绿。对，这个是这个品种一个特点，它就这样。然后呢，个头可以长得非常大，就感觉可以长到乒乓球那么大，可能比乒乓球还要再大一点。但是呢，也总体来讲呢，在所有荔枝品种里算是一个比较平均的品种，就是不算非常非常非常优秀，但是好处。
哎，那咱小时候在北方吃到那种叫什么？
我不是很确定，我觉得咱小时候吃的品种介于妃子笑和这个
桂味吧。
不是桂味，应该是糯米糍。
桂味和小时候，我小时候印象里
出
得去啊。
不是，我的意思是桂这个妃子笑和糯米糍之间，但肯定不是桂味。
为什么？
因为桂味的那个特征啊，桂味这个品种它这个特征是极其明显，第一颗粒特别小。
对啊。
就桂味就长不
大。
第二呢、
啊，
就是壳上是带有尖刺的。这跟我们北方小时候吃的荔枝是绝对不一样的。我们小时候吃的比较像妃子笑那种，就表皮是圆壳，然后表皮是平的、粗糙的那种，那是印象中荔枝。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时候有别的荔枝品种，这我就不清楚了。
有，应该有别，因为我记得深圳
湖大的是哪种？
湖大的总体上来讲，糯米糍和妃子笑湖大一些，桂味的湖比较小。总体上、啊。
对，因为您说实话，我这次吃完以后，那个核小到我。
对，这是品种，这是它品种的一个重要特征。
你们说核是什么？里面的、那个、
里面那个核，
对
核。
对
对,
对，因为这个东西跟我印象中的荔枝就完全不一样。我印象中，咱小时候荔枝大概有一半的空间都是那个核。
对。 那个，
这个是为什么我说贵？这一次王端端的这个是贵位是吧？这个贵位还是挺高的，因为它的这个籽的大小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深圳往年的这个糯米糍，因为糯米糍深圳特产嘛。
嗯，
它其实几乎是相当于糯米糍的籽的大小了。这个我觉得是特别特别难得的，因为像过去为什么我刚刚会说要么是妃子笑，要么是贵位的一个关键，就是以前我印象里面妃子笑跟贵位的那个里面的那个壳都特别大的，大概至少占了1/2，甚至有些占2/3的，然后几乎都是在吃壳。壳的样子，那这一次反正我是有点惊讶到，估计也是这几年的改良版吧，就是不断的把这个种改良，就已经跟原来种不太一样了。
嗯，我觉得跟地区，我自己这次做下来，实际上会发现，跟品种是一方面，跟这个种植地区确实是有关系的，是不一样。因为我确实这次吃了好多好多好多的荔枝嘛，实际上对，真的是吃了很多，我觉得把我这辈子之前吃的，比我这辈子之前吃的所有荔枝加一起还要多。因为
你也是学堂对吗？
因为我们小时候真的是北方，我就是北方吃荔枝是非常少见，新鲜荔枝是很难见到的，然后大部分新鲜荔枝其实都已经不太新鲜了，然后就会有一种非常明显的那个一点点酸，有一点点像酒酿的那个味道，其实就是发酵的味道，糖分发酵的那个味道，
对，是表皮的味道嘛。
对，然后呢还会觉得有一点涩。所以荔枝呢，虽然知道是一个很有名很名贵的水果，但是真的是吃的很少的，一个夏天能吃个一两次两三次，每次吃上个十几粒20粒也就这个水平了。
嗯，没办法，荔枝因为太难保存了嘛。
对，
像我，你即便在广东，我们讲摘了比方说20-30斤荔枝回去，第一时间也是派送给大家的，因为没办法，
对，没法保存。
对，
荔枝当地的讲法是一日色变，二日味变，三日什么就反正3天就不能吃了，那意思就是
啊，
太夸张。现在
对，当然没有那么夸张。其实现在的保鲜技术当然比较先进，我自己吃下来，我自己的内箱，实际上是在1周之后，就是摘下来1周之后吃，我觉得还是非常优秀的，能吃出一点点不新鲜，但是不是变质的那种不新鲜。但是
影响很小，
对，甜味儿、香味儿都还是有的，所以现在确实技术比较先进了。
嗯，所以我就把很多荔枝就包完了，然后搁冰箱里冻着。
哎，四川吃荔枝吗？
四川吃荔枝吗？
我们的
不是我不是说有没有这种水果，我知道肯定是有。我的意思就是说有
这种
哎，对，有没有这种习惯？
吃啊，但是吃的很少。
在你们那边是什么品种？
我吃的很少。我
你是因为不太爱吃水果的原因吧？
不，我是说你们那边吃的是什么品种啊？
不知道。
我说实话，我在今年以前也真的根本不知道荔枝还有品种之分，以为所有荔枝都是一个品种的，就是这种感觉。
这叫荔枝吗？
对对，就是荔枝，对，就是只有一种荔枝，然后绿，然后我以前一直都觉得像妃子笑这样的就是没熟，
绿色就是没熟。
对,
对，
以至于啊，以至于我这次其实了解到，就是荔枝行业通行的做法，尤其是水果这种批发商来通行的做法，都是摘下这个，即使他们用的是妃子笑这种品种。原来很多做法都是要用专门的东西泡它，让它整个变红，就是为了这个颜色。因为消费者就会有一种观念，尤其是远离广东或者广西福建这种荔枝产地的消费者的认知就是绿的都是没熟的。
对，
所以他就会用专门的方式，我不知道具体的操作方法，但是这个目的就是说让这个荔枝显得更红。
啊，你看泰迪在给大家做普及不同的荔枝的名字。
对，
桂味、白糖樱、白蜡、妃子笑、三月红。
对，
上次不是看过水晶球还是什么吗？
对，水晶球比较，这些都是这就是泰迪讲的这些
品种。都是新
品种
是吗？
从三月红其实就是最早上市的品种嘛，所谓三月红其实就是3月到4月前后上市的一个品种，是属于非常罕见的早熟品种。 啊、这是个非常特，好像其实好像是四月份主要上市，但是可能这个讲法叫三月红。然后接下来应该是白汤鹰，白汤鹰一般五月份五月中旬中上旬中旬就开始有了。白汤鹰其实对的，白汤鹰也是一个。
我这周末才去吃白汤鹰。
不，白汤鹰啊，因为跟痱子笑一样，白汤鹰也是一个大量的这个养殖的这么一个品种。
对对对，
也是那个，就所以呢，它出货量比较大，而且它那个出货周期比较长，因为养殖有一个那什么，就是说它可以人工控制。它人工控制的这个相对来讲，可能性更大一点。你这种不是大规模养殖，那就是种什么出什么，就是它怎么长你就怎么吃，你没得选。
嗯，
哎，所以养殖是有养殖的好处的，这个我觉得还是应该肯定。
哎，再那我问一下，那照你们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荔枝是一个生长周期挺长的，就是。不同月份都会有不同品种的荔枝出来，是吗？
广东当地的话，从
从
四月份吧，严格说从四月份到，如果按正常的年份，一直到七月末，甚至个别年头八月初都有荔枝吃。
哦，
然后不同时候吃不同品种。
啊，
他们是这么个吃法，非常。所以为什么我想做一期荔枝，就真的荔枝挺特别的，是个非常讲究的水果。但是
荔枝很有用啊，荔枝的那个荔枝柴还能用来做烧鹅。
对对对，烧鹅啊，荔枝木嘛，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还有荔枝菇嘛，嗯，我今年还见到了传说中的长在荔枝树下的蘑菇，号称什么1200到2000块钱一斤也不怎么着啊。
真的吗？能吃吗？那个
能吃的，据说很鲜的。然后那个它不是一直那么贵，它是刚长出来的那一波。就跟那个春笋似的那感觉，就吃那头一茬特别贵。后面价格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可能就是个几百块那种感觉吧。
我在淘宝搜了一下，也是大概200-300块钱。
对，就是因为你搜的时候，那天你搜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属于一个上市有一段时间了，就它产量已经上去了，而且也没有那么的稀缺了。嗯。
有点意思。
我这次去的这个地方，就是说实际上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荔枝种植的这么一个地方，叫
荔枝之乡。
对，它就叫，这真的是就叫增城，现在是广州市的一个区，有点类似于远郊区似的那种感觉。
嗯，平壤
就以种荔枝为这个地方的主业。这地方所有的这个地名啊，全跟荔枝沾边，这个什么，他们这地方就是核心的这个区叫荔城，荔枝的荔，荔城区。然后什么，这街就叫什么荔城大道，然后还中心有一个广场，它这个城中心有一棵叫做挂绿的荔枝树。这个挂绿啊，是应该说是荔枝中的王者，就是最最最有名的品种。
嗯，
哎，历史悠久，而且这个反正是样子特别美。那个为什么叫挂绿？是因为它成熟的时候品相比较好的，它是整颗红色的皮，然后在那个上半部有一小半圈淡淡的绿色的线，就是有一抹绿色，所以叫挂绿。哎，我只看到过照片啊。然后呢，增城区市中心的那棵挂绿树好像是600年也不800年的历史。11年，你们可以搜一下这新闻，对，广东人应该都知道这新闻。11年接了8棵荔枝，你想想，800年的树接8棵荔枝，那还是挺稀罕的呀。
不是卖好。
然后每颗荔枝卖，反正平均下来一颗荔枝好几万。我觉得啊，当然更多的是一个彩头的这个意思，就跟驻地拍个金枪鱼是一个道理的啊，就是就有稀缺的这个概念，还有一些讨些喜庆。因为荔枝这水果，我理解好像就是广东一带，包括香港什么的人比较喜欢，很大程度因为漂亮。有彩头，
嗯，
就是
是
在很多时候代表了一种什么红红火火呀，这个福啊，什么喜庆的这种感觉。所以呢，这个包括说增城，广东几个主要的这个荔枝产地比较有名的产地，前些年基本上都是卖香港的。 香港就消费能力很强，
嗯嗯、是，
哎、
是，
然后那是，然后这些年才开始慢慢的，因为国内现在物流也发达嘛，这些年才开始慢慢的卖国内，
嗯、
增城这地方特别好、啊。
今年香港出关快
嗯。香港那边，而且现在呢，好像香港人也很流行这个，没事就到这个广东地区的农家乐吃一吃荔枝什么的，这个还是有。
对啊，就吃树上下来的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
摘啊，摆那半天的那种。
没错，没错，是是是这个。然后我在那个增城的那个大街上，高速公路边上，就像是北京应该是有这个盛况的，以前应该见过，就是昌平地区春夏季节，路边全是卖草莓的。哎，就是很多这个山东境内也是，全是路边摆着卖水果那种。增城就是路边全是卖荔枝的。这个增城荔枝是个国家地理保护标志产品，就是确实确实，反正就是这种认证嘛，这就是中国的这套 DOC 嘛。虽然做的不够完，虽然做的不够完善，但是也算是一个参考，确实挺特别。它那地方的水土挺特别的，就是。我他们一开始了解的时候，他们当地人就跟我说说啊、哎，我们增城荔枝从来不上火，我就说这胡说八道，我说这我对我说你这不科学嘛，对吧？虽然上火这件事也不太科学吧，对吧？但是就是一直都有吃荔枝吃多上火这种说法。然后呢，我自己吃下来，包括今天坐下来，确实没有人跟我说好像觉得。特别上火的感觉，
不，你别吃太多就不会上火。
啊，对，那肯定有量。但是我观察到一个，就是说它那个地方的土是那种沙质的，嗯，带有一点沙质的泥土，颜色偏红。
嗯，
非常
神奇。
对，非常特别。我不知道，我没有，我最终没有最后去弄明白说这种土质对于种荔枝是不是有什么样特别的功效，但是呢，
嗯，
反正我确定知道沙质的土壤更适合种荔枝，这也是为什么你看，
嗯，
就是气候是一方面，就是温度是一方面，但是土质是另一件事情，
嗯，
就是，
所以是下倾盆大雨荔枝就没法种
了，也不是没法种，但是下倾盆大雨会影响荔枝成熟成长是会影响的，
嗯，对，
而且好多虫哦，说起来那个你
这次
的那个贵位，
哦，嗯，
就明显虫多了很多，比起往年的一些。
对啊，因为雨水就容易滋生虫子嘛，
啊，
而且本身这种很甜的水果就招虫子，没办法，这个你这个避免不了。
嗯，是的，是的，这一到
最后一批那个当当记得是糯米糍吧？
对，糯米糍。
然后我收到了。然后这个糯米糍就确实没有前面的那个贵味，
是的，
一个是品种，还有可能就是你说的。然后吃，因为我一开始收到就觉得吃到后面有点酸，
嗯，
然后就对，
你又说你不能吃，你不还吃了吗？
我就试了两三颗嘛，以身试毒。
你血流了吗？
就糯米糍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就是糯米糍属于那个相对娇贵一点的品种，就是这种什么天气呀，反正各种因素对它那种影响就很大。贵味呢，虽然很名贵，但其实反而属于比较结皮式的品种。
嗯，
它的壳比较厚，而且它颗粒小，所以它受到这种外界包括运输啊什么的影响其实反而小一些，对，更容易保持，就是尽管今年真的是就是特别特别不适合吃荔枝的一个年，
对，今年普遍都一般，
对，因为这雨下的实在太邪乎了，
太久了。六月份的时候我记得我就跟麦麦在说，我说今年你们糯米糍要爆炸了，因为下太久的雨了，
对啊，然后
像往年一般连续下超过三天的雨，那一年的荔枝基本上都不会好吃，就整个广东省都不会好吃。
嗯，所以如果在这种荔枝普遍就是比较困难的年份里边，那你们夏天都吃什么？
吃困难一点的荔枝。
这个时候你们不应该就接触了我们下一个水果了吗？
我其实夏天吃最多就是西瓜。西瓜应该是我最最最最最喜欢的水果，没有之一，
嗯，
无可替代。
难怪胖成这样。
你那个最最最最就特别像做做做做。
做做做做。
而且西瓜是西班牙老师唯一可以吃的水果，是吧？
嗯。
对啊，吃中间。
哦，我跟你讲，西班牙老师吃西瓜简直就是令人大开眼界。就那天不听他亲嘴说出这件事情，我是不相信真的有人能干出这种事情。
对，
你是自己说呢，还是我替你说？
这个节目
没有，就是买了一个，买了半个西瓜回家，然后，就把中间吃掉了，然后吃掉中间就觉得不能吃了，然后就不能吃了，以后拍了张照片就被雨泉看见了，这很正常。
嗯，就是西妙安老师认为这只西瓜能吃的地方呢，只有以中心为圆心，大概半径5公分可能都不到的那么一个圈。这位老人呢，就在手上画了一个圈，哎，就把那块吃完了，然后从那个圈到西瓜皮中间的那一所有的部分，西妙安老师认为是不能吃的，然后他就把那个西瓜扔掉了。真是活久见呐！我长这么大，反正是也可能是我见识少，没见过这么吃西瓜。
就是，反正我觉得虽然这个可以理解这个吃法，但是真的毫无心理障碍的，每个西瓜都这么吃还是比较少的。
嗯。就是有一种长得，
那你们怎么吃啊？就从边上开始挖吗？
对啊，就无差别的吃啊。西瓜皮边上的西瓜也是西瓜呀。
对啊。
那你们从中间开始吃还是从边缘开始？
我一般
我们是吃半拉还是切角吃？
我们对，其实我们小时候，反正我小时候很，
是也是只应该吃脚的那个部分吗？
然后呢，吃一就是你切了以后，就是不是你是切了片以后就咬一口，然后这西瓜就可以扔了是吗？你是这个吃法吗？
反正后面我不想吃，但是有时候迫于别人切了以后，我还是
只有
吃。
你就吃了一口那个脚是吗？
哎呀天，难为您了啊，难为您了，嗯，受了挺大委屈的哈。
可大委屈了，感觉。
嗯、
这个我
就是那种
哎，
吃烧鸡只吃鸡腿儿，最嫩的那块肉的人。
对，只吃鸡腿儿，然后剩下的肉都不吃了，
一只鸡就扔掉。对，
哎，
感觉是只吃鸡屁股，连腿都不吃。
然后吃鱼只吃眼袋那块。
眼袋？
没有没有，吃鱼啊，吃鱼吃脸颊和那个鱼肚皮的部分。
哦，所以就眼袋嘛，眼袋下面那部分嘛，就是对
对对对，
新创造出了一个吃鱼的部位，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可以
的，
等下你得找一个像马东一样的鱼了。
哎，你们这个，哎，咱们先统一一下认识啊。西瓜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有必要这个分一下信仰。你们、首先，你们这个对西瓜的这个品质，比如说西妙雅，你形容一只好吃的西瓜，你是如何形容它的？
甜。
除了这个呢，糖水更甜。还有什么特质？
我不喜欢吃太沙的
，OK，
就是不喜欢吃太面的。然后在面和脆之间，就是那个 balance 一定要好，
就是要有一点沙的那个质感吗？要带沙吗？
嗯，那认知应该差不多的吧。天津是讲究、
一点点吧呀。
天津的讲究叫脆沙瓤，
对，脆沙瓤
应该也是，
北京也是这个讲法，对、
对，
哎。但是我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在于说我在上海一次、还有一次在北京，但是是个别的朋友，外地的朋友家里，然后人家盛情的给我拿出了西瓜，说今年的西瓜特别甜，我吃了一口就是特别不沙，我接受不了没有沙的西瓜，就是说、
太脆的西瓜不爽。
对，是的，必须要有沙。当然我可能会比西妙雅喜欢的那个沙度稍微再高一点，就我可以接受更沙一点点的，
就是可以用
嘴。我觉得那种沙度一般都是老年人比较喜欢，老奶奶啊，
滚滚，你注意一下啊，你是以嘉宾的身份来的这个节目啊，你注意一下。嘉宾，
为什么我可以走啊？
嘉宾，你注意你的立场，来这一套是吧？哎，来这一套，哎呀，
对，嘉宾跟主播当场掰面，
对，当场掰面。我们马上再开一个直播，就骂起来了。
掰面是什么意思？就是捏着端端的脸掰吗？
就你就想象是微信上互相拉黑。
那他妈是橡皮泥掰面儿，
感觉有点聊不下去了啊。
就是面子，
猫就是
他实际这意思是面子掰了。
嗯，
就北方话讲这个面子嘛，哎，人跟人之间有面子，然后这面子不要了，掰了，就是叫掰面，嗯，这个意思。
哦，黄端端不要脸了。
对对，洗面脸二皮脸了，嗯，真无聊，真幼稚。
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吧？
说回西瓜，那个你们，我跟你讲，西瓜的派别应该分为这个切一半拿勺摆着吃派和切角派这两种。
不啊，还有第三个派啊，就是我这种啊，把它切成一块一块，再拿叉子来吃啊。
你这太事儿了，你这太他妈事儿逼了，我靠！你这哪有？
我就说
这老爷们怎么能这么吃西瓜呢？雨前，你给他们介绍一下小时候咱是怎么吃西瓜的。
哦，那我得给你讲讲我爷爷。
等一下，我问一个问题，
我操！
你们
啊。
你们小时候买西瓜的时候，会有那个卖西瓜的在，就是在西瓜上切一，不是
会的，
哦，
切一个三角让你试一试。
对对对，
有的有的有的，我曾经一度就以在不同的水果摊蹭这一口为生。对，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是小孩嘛，所以呢，你买，其实你买不买，你是不是真的要买，人家摊主一眼是能看出来的。所以他不会，如果你不是明确的掏出钱要买，他是不会给你切那个三角的，因为我相信有很多像我一样，哎，所以这叫技术嘛，这技术含量嘛，这个我
就每次把钱掏出来但不买是吧？
对，我的策略是什么呢？不，我的策略是说寻找那些看起来慈眉善目的阿姨或者奶奶，她买西瓜的时候我就跟在边上。这阿姨买西瓜，这摊主肯定特别主动。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我西瓜倍儿甜。阿姨尝了一口说，嗯，还行吧。然后我就特别可怜阿姨说，阿姨我也想尝一块。阿姨跟你说，哎，快给这孩子切一块，再切一块，走，谢阿姨，走，哎，换下一摊，你知道，再等一个阿姨。这事儿我是真的干过的，我大概有
这
小学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特别热衷于在夏天干
这
个事儿。
一点都不像是家里趁30万水龙头的王总干出来的事儿。
真的，一点
什么谁家谁家有30万水龙头？对，我们家那金水龙头出来都西瓜汁儿，我告诉你，对，一打开就出来西瓜汁儿。另外一银水龙头出来的是石榴汁儿。对吧？对，过的都是骄奢淫逸的生活。
出来北冰洋吗？
啊，对，北冰洋有道理，直接直通北冰洋厂，从他们厂里拉了一根管子过来。有钱，我们有钱人都是这么生活的。
说回西瓜怎么吃？说回西瓜怎么吃？我跟你讲讲我爷爷小时候，我跟你说，我第一次感觉到有人这么做的吃西瓜是我爷爷。
超想吃的这个做法。
我爷爷呢，他是这种切一半然后拿勺摆着吃的这种派的。那他的吃法是这样，就是他跟西班牙差不多，他就是先把最中间那一圈吃完了之后呢，他就觉得这西瓜不过瘾了。
不过瘾。
然后呢怎么办？那个你们小时候吃过一种叫冰袋的东西吗？
吃过。其实就是有果味儿和色素的糖水冻成冰块，装在塑料袋里。
哎，对对对，还有一种东西叫冰片儿，其实东西也差不多，就是它不是一整坨，但它是碎片儿在里。
啊啊！
我爷爷小的时候呢，就哎，他们小时候好像也有这东西，就是把西瓜中间那块崴完之后，把冰片儿倒到它崴出来的那个坑里。
哎，
然后就你就想，这一勺下去有一半冰茶，有一半西瓜，然后那个冰是水果味的，可能是什么橘子味的呀，可能是这个什么香蕉味的，可能是葡萄味的，可能是菠萝味的，就是这个，哎，这老人喜欢这么吃，这是他小时候的吃法。然后他比我爷爷更作的人呢是他哥。
就是你大爷呗。嗯，
我爷爷的哥。
你哦，不对，你爷爷的哥太大爷。
对，太大爷，你大爷。
怎么骂人呢？这文明的节目怎么回事呢？这爆粗口呢？
他哥是小时候怎么吃呢？他哥是像冰冰一样切角，先切角，然后呢，自己把那个拿小刀啊，把那个籽儿都去干净了。
啊，对啊，切片啊。
然后它不切片，它呢把那个西瓜就是角最上面那层先旋下来，就是所谓西班牙它只吃了那头一口，
嗯，
然后也剩下底下那块儿，他也觉得这不怪人，怎么办呢？找家里的那个下人打奶油，打发的奶油。
哦，哎呀，这大地主做派呀，哎呀，要不你们家倒给斗倒了呢？哎呀，你看看这怎么压迫劳动人民的，这都是。
嗯，手打奶油配西瓜，
手打。
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呢，我成年之后曾经是吧，就家里不有机器吗？机器啊，打发奶油。西瓜切块去籽儿，然后把那奶油啪拽西瓜上，呱唧呱唧吃，
这得什么味儿啊？哎，多
你试试吧，
多腻得慌啊！
我告诉你，比那个牛奶油草莓，
听起来就好好吃，
听起来怎么可能好吃啊？多腻得慌啊！
吃多了，我跟你讲，
哎呀，你们这
比奶油草莓可
好
吃。
哎呀，一看就是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大小姐跟大地主家少爷的这个做法。
对，
我小时候吃西瓜都是，那时候我记得西瓜也便宜，大概一整个西瓜也就一块多钱，夏天最便宜的时候。
嗯。
然后可能买个四五斤的那种西瓜，就中等个，不是特别特别大的。然后那几个三四个小朋友，三四个小孩凑钱买一个西瓜。然后怎么吃呢？抱着到一个，然后还不能在摊上切好吃，都是这个抱走，然后直接拿那西瓜往地上一磕，然后吧唧吧唧掰几瓣，就捧着那皮就这么吃了。你看我们这劳动人民的孩子都是这么吃的，好吧？
这叫横着解渴，竖着洗脸。
对，反正每次都有洗脸效果。嗯，就是吃完很凉爽，感觉哎，这个美白了吧？这护肤品了吧？就当对吧？
对
对吧？我们小时候都是这么吃西瓜。你瞧瞧你们俩这个做法，哎，站在了人民群众的队里面。
彬彬
说了切块吃嘛，对吧？也挺作的、
啊、
这个。
不切块吃不挺开心的吗？你可以肆无忌惮的慢慢去吃啊，你就不用那么辛苦，又要吐籽，又要搞这个搞那个，多麻烦、啊。
哎，对，你们吃西瓜都吐籽吗？
小时候，
我小时候是不吐的，然后自从家里说不吐西瓜就会长在肚子里之后就开始吐。
哦，所以你是被大人吓唬住的那一派，我从来没有。
是的，
我到现在吃西瓜都仍然是不吐籽儿的，直接就进去。
然后我还幻想过，就是真的肚子里长了西瓜之后呢，你每次一张嘴说话，然后就一只西瓜会吐出来，就跟布谷钟一样，
口吐西瓜是吧？
对，就是一开门，嘣有只鸟出来，就是你每次一张嘴就嘣一个西瓜出来。
那不是很开心吗？这件事情。
对啊，然后摘下来吃掉嘛，然后过两天再来一个。
端端和雨前吃东西根本不是一个方式啊。
那肯定，您要是蹲在路边，叭把西瓜拍碎了跑上吃，那场面也是挺吓人的，好吧？嗯，然后还得。
为什么特别讨厌吃西瓜吗？
啊
就是因为我妈妈喜欢把那个西瓜切得特别大，就是她就是切那种大片的，然后每一次吃那种大片西瓜，你一定会弄到脸上，
嗯、
然后我的爸爸就不吃。
哎，我想啊，如果像是彬彬这样的西瓜切成块然后都倒在一个碗里给西妙雅的话，她怎么吃呢？她无法分辨哪个是中间的那一口。
分辨得出来，籽多的就是外面的。
那我如果是无籽的西瓜呢？
不，
无籽的西瓜也是外面有籽。
没有啊，
如果你全部去掉，那就可以啊。
所以你就……
但是外面的它，如果你靠近白瓤的地方，它那个质感会不一样。
那肯定没有那么靠近。
外面的那个地方，它
就是比如说你通常会扔掉的那一部分，接近白瓤跟中心区域的那三分之一的那三分之二的西瓜。
其实我觉得质感是吃得出来的，因为西瓜
问题是你只有吃下去之后你才能分辨出来。我的意思是说你根本没有辨别怎么吃哪块嘛。
那吃到那种就不吃了，
就咬一口饭不对。
就是如果吃到就是觉得是从外面挖出来的，那
就当场吐出来。呸！
水果又不是一定要吃的，肉才是一定要吃的。
我这个观点，其实我是同意西班牙的。就我真的也是属于除了西瓜以外，我没有什么必须吃的水果。
是的。
其实你们知道吃水果是很长胖的吗？
没有，
包括喝酸奶也是很长胖的，
也不一定，酸奶也分，主要看含量，含糖量。
行，所以你们平时买得到完全不含糖的酸奶吗？而且也忍住不加蜂蜜，
能买到，
那不就对了？
为什
么？那什
么
呀？
为什么要吃不含糖的呢？
就是原味酸奶呀。
原味酸奶很多都是有糖的呀，
没有，你就去那个
去看
什么金鹰露啊或者绿叶子上面，就纯无糖酸奶，你就买无糖酸奶，都写了无糖酸奶。
无糖酸奶的意义何在呢？
都人参。
无糖酸奶的意义就是做酱啊，
可有可无的东西。
对，
做酱啊，比如说跟牛油果一起打个酱。
然后呢？
那多吃两口肉就回来了。
就是啊。
为什么会多吃两口肉会回来呢？
酸奶跟牛油果这种酱有什么意义呢？这种东西的存在又不是肉，也不能配肉吃。
可以配肉，
对啊，
就配肉吃
啊。
酸奶牛油果酱配什么肉吃？
你什么肉都可以啊，鸡肉啊，牛肉啊。
哎天哪，真可怕！
羊肉啊，你搁点孜然去了
啊，
感觉不在一个世界上。
所以他胖嘛？
对。
这怎么会胖呢？我又没有什么脂肪含量，没有糖。
对对对，嗯，就所以雨泉老师，你这么努力的吃这么健康的东西，现在多少斤了？
大概瘦了十几斤吧。
哎呀，
都是水，都是水，
都是水，
对。
对对，快跑题了。对，说回来，说为什么说刚才聊什么来着？对，吃西瓜的问题，
吃西瓜的问题，
这很重要。
吃西瓜是挺长胖的，西瓜很难。
你们小时候看漫画，看日本漫画，像机器猫什么，看没看到过撒盐吃西瓜那个习惯？
我试过，
但是
很多水果你都可以撒盐，
但是我第一次撒的时候撒有点多。所以就这个量没有掌握的太好，你知道吗？就是
你当烤羊肉串儿是吧？来一碗，
就
然后再来点孜然，
就反正就是那个咸的呀，先是咸的我呀，所以以至于虽然后面的很甜，但是那个舌头还是没有缓过来。后来对，后来就没有再试过这个吃法。对，话梅粉这个吃法，我一直想知道西瓜撒话梅粉是哪儿的吃法。
这个潮汕真不知道哦，
潮汕
那边的。
啊、
其实话梅粉也是要咸一点的才好吃啊。
所以它其实也是取一个有一点点咸味的那种感觉，是吧？
对对对对，现在其实深圳很流行这种水果挂梅粉的这种拌水果嘛。
嗯。
现在深圳还蛮多地方有在卖类似的。
感觉可以什么剥颗荔枝蘸着话梅粉吃。
是什么什么东西？
我就是说呀，就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感觉好像可以。听起来，
话梅粉实际上来说配水果味道确实还可以。
都还可以。
我试过话梅粉配桃子，效果挺好的，都是那种很脆的桃子。
很脆的桃没试过。我也不喜欢吃脆桃，我喜欢吃软桃。
哎，那你今年吃？在上海应该能吃到不错的水蜜桃吧？
水蜜桃，上海产水蜜桃吗？
水蜜桃四川的很好啊。
上海周边会有宁波呀、
啊、
什么的。
啊，对，没，我对桃子真的兴趣一般，就是我除了对西瓜以外就没有对什么说。你看我们那个荔枝，确实我承认的荔枝真的很好吃，但我一箱荔枝吃了一礼拜才吃完。就不好这个，就你不觉得有一种？但我告诉你，你给我同等重量的西瓜，我就十分钟我吃完了，捧着就吃完了。
那北京市民王先生，你明年不考虑搞个西瓜吗？
我在想这个问题。
京新一号，
西瓜的问题是什么？西瓜为什么不能做？
不能运输是吧？
这是一个各地都自己附近周边都能吃到的东西。
太容易吃到了。
对，全中国各个地方就是方圆500公里以内或者1000公里以内，我估计一定是有种西瓜的，这东西不难吃到。
对啊，这个西瓜。
第二呢，就是你想这一个西瓜差不多大小的，怎么得5斤吧？我往少了说，5斤西瓜，
你
知道生鲜，你知道生鲜顺丰这快递费就是40-50起，你说我这西瓜卖你多少钱合适？对不对？所以
120吧，刚好。所以你就应该找那种很厉害的西瓜呀，比如说像静冈蜜瓜那种，对吧？无籽儿。
问题是静冈，问题是日本那静冈蜜瓜，你买吗？
我买过呀。
你啊、你频繁消费吗？
我后来就改成梅龙了嘛。
哦，哎，所以你其实还是会有吃水果的，频繁吃优质水果的需求的。
我是这样，说实话，我对水果就那么回事儿
啊。
团团老师
吃
这个，对，喜欢吃。团团老师现在喜欢吃蔬菜，喜欢吃水果，隔三差五就闹我们家没有水果了。就是团团老师自从这个。自从来到北方之后呢，一直很不习惯，说你这北方，
我还以为要说自穷什么什么什么，
北方这么土，都没有点水果吃，然后呢，这水果品种那么少，都是一些他看得不上的苹果呀、香蕉这种，然后每次去这个超市，我问你水果你想吃什么呀？没有，看着都不喜欢吃，
那一般他比较喜欢吃什么水果？
他呢，我也看出来了，我有几次让他自个儿去买，最后买回来的东西啊，往往就是橘子、橙子一类的，就柑橘科
啊，
要么是葡萄，
要么是什么？
葡萄，就一粒一粒的、
OK OK， 我觉得
哦，对，有一段时间还迷上了吃那个小甜瓜，
小甜瓜
那个，伊丽莎白，
OK。
什么东西啊？
海瓜啊，
就伊丽莎白瓜。你们叫哎，你们没有广东不吃这个东西吗？
那什么？可能没有，
就是
一种黄皮白肉的，
介于哈密瓜和香瓜之间的一种瓜类食物，白瓤
嫁接出来的，
对，白瓤然后甜的，大概就是这么一种东西。你可以，
为什么叫伊丽莎白？
你可以搜一下，对，但是我们小时候一直都管那玩意儿叫伊丽莎白瓜。
对，我搜一下啊，伊丽莎白。然后后来买了那个，我还真买了一次静冈的那个蜜瓜，好么贵了。然后
是，
然后老师吃完了以后，这个表示出了怎么这么甜呢？
哦，甜也不行，
齁了，哦，太甜了，不喜欢。然后觉得还是门口10块钱的那个菜瓜好吃。
这你就得批评他上不了档次。哎，对不对？
你敢说那个七个多少？那瓜多少钱？那火锅了
哦，对，静冈那个最便宜得400-500吧，差不多吧。
差不多。
太夸张了，那个瓜。当然是我承认，那瓜真的是甜。
真有钱。
真有钱。
对，您少扔几个西瓜也能吃。
西瓜吧，我得扔多少个啊？
以您那个速度吧，有一个礼拜就够了。
妙雅有什么其他的特别喜欢吃的水果吗？
我是很少的。不喜欢吃水果，哦，不对，我纠正一下，我喜欢吃所有长在很热的地方的水果，
热带水果，
所以夏天的时候，
榴莲呢？
对，夏天的时候，
对啊，夏天
喜欢，但
是
榴莲是这几年才喜欢上的，以前觉得好臭啊，
芒果，
现在
觉得榴莲是什么味道呢？
现在觉得榴莲有酒香，然后就是。现在吃榴莲的感觉是觉得在吃 cream 一样，你说慕斯，慕斯这个词比较准确。
所以你喜欢吃那种特别软的榴莲，不喜欢吃那种脆脆的榴莲。
对，我的口味基本上就是老太太口味，就是所有牙嚼不动的东西我都觉得很好吃。还有山竹也不用养。
山竹是典型的夏日水果。我发现西班牙老师都是喜欢那种。把很粗大的壳掰掉，然后只吃芯儿的那种。
对，就只吃中间那一部分，然后，有的。所以你看，不吃苹果是不吃的，对吧？
苹果是不吃的，
苹果不行，太肤浅了这个食物。
对，
葡萄也不吃吧？但其实我觉得好吃的葡萄还是不错的，
偶尔吃吃。
要好吃的不多，主要葡萄的好吃的概率相对低一点，
而且葡萄也是因为不好运输，葡萄是太脆弱，太脆弱又容易变质又脆弱，所以不太好那种。玫瑰香是很好吃啊，就是味道风味很独特的品种啊。
但你们之前去日本的时候应该吃过日本的那种就是看上去超大的那种大。
那个我觉得就是山东以前咱小时候吃那个叫什么品种，飓风嘛，是飓风的种，飓风嫁接的种。
感觉但
没有，它那个是脆的吧，
是脆的，
飓风也是脆的呀，
没有籽儿，
所以是嫁接的呀。但我觉得
那个接近提子。
我一直感觉那东西像是跟苹果嫁接的。
苹果嫁接，
这个嫁接的有点过分了。
这俩东西能嫁接出来？能嫁接出来？
油泼纯面。
就
想吃油泼。
西班牙老师，这是一个水果节目啊，这是一个水果节目，
嗯、
注意一下。
哦哦。那油泼纯面配山竹。
这什么吃法？红油山竹。
红油山竹。
哎，不过我倒觉得你们明年可以考虑一下山竹，哎，这个应该北京多吗？
哦、对对对，我也觉得
不多不多，
这种
我觉得特别需要考虑
山
竹，
哪儿产啊？
是非常非常好的水果。
哎，我知道，我还真是发现好多人喜欢山竹，但是
泰国，
但是
我
怎么真的，我怎么这真的不喜欢这个东西呢？
因为分量品率太低，
你们要满足这个市场需求啊。
不是
山竹的良品率太低了，
对，大多数的山竹都不大好吃，
对对对，
而且
好吃的山竹，
而且主要山竹的主产区全是国外吧，国内是没有。
广州啊，广州啊，
广东产山竹吗？
产啊，
反正到了夏天就有山竹吃，但我也不知道。
对啊，
我第一次吃就是在广州吃。
我知道比较好的品种，比较好的来源都是台湾和东南亚呀。
嗯，广东也有啊。
泰国，
那你不一定好啊。你这个做国外水果，做国外水果质量太难把控。难道难不成我每次发货还飞到泰国的什么村里面吗？
那你
看，
你
那不
挺
好
吗？
这我再让人弄，
这不是你挺开心的事情吗？
这我再让人弄死在那儿，哈，不行，这太危险了，太危险。
你可以去台湾吧，你不一定去东南亚呀，可以去台湾吧。
哦，台湾，台湾。
我帮你一起去选品吧，你要去泰国吗？
对对对，我帮你，你要去台湾，我可以跟你
一
起。
你们对你们要不现在下礼拜先都自费去帮我选选品去，嗯，明年要是选上了你们提供的这些选品就给你们报销，嗯，
没选上就不给报销。
不要，我要写文章揭露这种
什么？你写文章揭露什么？你告诉我，你想揭露什么？揭露我给你寄荔枝吃的恶行是吗？对，哎，你先问问，哎，你先问问你家属干不干？你先问问你家属答不答应啊？来这套，收买工作早就做好了，好吧？你们这都是黑材料，在我手里吃了我的，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懂不懂啊？
所以我们这次就冠名播出了嘛？
对啊，你看嘛，还想揭露我？有什么可揭露的？都被收买了，嗯，就是这样。
对，哎，杨梅呢？你说说你们往期的杨梅。
默不作声的三个人。
哦，杨梅真的是，就是我们想做荔枝，其实就是因为做了三年杨梅了嘛，积累了一些做水果的经验。对，就是你最起码做这种时令的产地水果，你有一些心得。就是杨梅特别神奇，那个真的是一个山头一个味儿。就是仙居这个地方本身是杨梅的这个什么地理保护标志这个产地嘛，它有一个明确的划分，就是在这个圈里的才能，就跟 DOC 一样，你就理解为就是 DOC， 它会画一圈，这圈里的都算是这个能申请这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哎，但是尽管在圈里，你去这个山头和那个山头出来的是不一样。就是觉得就是同一时间采摘的同一批货，看着这个大小、颜色、成熟度都几乎都是一样，你吃起来还是有区别。所以我是真的相信水土的，就是水果这东西、农产品的东西没啥，尤其这种相对来讲没有那么规模化养殖的这种，我觉得真的就是看这个水土，看水土这件事情。
哎，我一直很好奇啊，就是想问一下，这个所谓杨梅里边都有小虫子，然后拿盐水，
这人家都
咕叽咕叽的跑出来了，
这人家都辟了好多次谣了，这个，
嗯，
就是首先来讲，这个现象是存在的，
嗯，
因为任何水果，
就跟费列罗一样，是吧？
跟费列罗是什么？它不是内生的，它还是外边那什么。
嗯，
这个第一应该是被挑掉，这是第一件事情，
嗯，
就是说在筛选的过程中用，就是如果，
哦，是能找得出来的是吧？
是能找得出来的。
哦，
然后对于极少量的这种是可以吃的，就，
嗯，对，
你就
这种虫子本来就是吃果肉的，
哎，对，你
就
把它理解成
也
不脏，就是看着有一点膈应。这个事情是不，理论上来说是非常难以绝对避免的，避免不了。然后筛选呢，你就是再严格的筛选标准呢，也只能是降低这个概率，因为你不可能拿显微镜照每一颗，这个这不现实这件事情。但是呢，总体上来讲，确实是没什么影响。而且所有的当地人先居的这个当地吃杨梅，一定是摘下来就吃，不可能过水的，就是跟荔枝很像，这都属于过水风味就会快速丧失的这种水果，都是摘下来就得吃，摘下来
就
得吃，对啊，就一下一下就不行。就如果说真的特别特别特别介意，那就是快速的泡一小会儿淡盐水，就是有个几分钟就行了，用淡盐水，就如果特别特别介意，但是真的不推荐泡水，这个泡了水口感就是非常明显的损失，你用什么办法也阻止不了。
是
哦，杨梅
每次就以这个吃肉的，
哎呀，杨梅真的是挺我虽然我到现在也不是很喜欢吃杨梅，但是你还是能吃出那个好地方那杨梅的那个好的，就是。那个好的仙居杨梅应该是，应该就是其实是酸度非常明显的甜味儿，我应该这么形容它那个味道，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其实是很丰富的甜味儿的，但是呢酸度很清晰，所以吃杨梅吃我你记得咱小时候语文课本里有一吃杨梅什么吃到牙倒了也不什么的那个。我忘了是哪篇，反正有这么一篇文章是关于写这个。那时候就根本不能理解这件事情，觉得这么酸的，我小时候吃过几次杨梅，我忘了是为什么，可能是什么相关的亲戚朋友给带来或者送的。我当时就觉得这么酸的东西，为什么有人要连着吃呢？神经病嘛，就觉得
是。咱
小时候
吃杨梅好像都是那种类似于话梅一样的杨梅。
又小，就又
没吃过很新鲜的，
又小，汁水又少，果肉实际上就是长时间运输嘛，
对，
果肉很紧，但实际上那个新鲜的杨梅是应该是汁水充足，然后果肉其实也很多的这种，但是杨梅今年也没有去年好，就是因为下雨对杨梅的那个影响比对荔枝还大，因为荔枝毕竟带壳。所以就是最多就是有一些烂掉了，它成品率低，但是成的品还是能吃的。但是你杨梅这东西不行，
今天真的雨水太多了，
南方雨水多，但是山东就旱。山东，我之前看那个，好像上期是不是跟雨前他们聊过，我看那个朋友圈里的那种山东的做水果的那些供应商发的照片，
就特别好是吗？
就不是看他们发的照片，就说山东今年出现了多年未见的什么，大家一起进行封建的祈雨的这种仪式的现象，多地
是有一个河上，然后自己跳下去。
那不知道，反正就是说，因为今年旱的实在是太厉害了，山东。然后你水果嘛，你肯定尤其
今天那个皮蛋，就是那个。就是在广西嘛，就跟水果一样的，就是那个人就是说本来正常应该最晚最晚60天，然后现在要延迟到80天，就说太潮了，
对啊，
潮到
就哎呀，我就觉得这南方这下雨这真的是下起来就没完没了，没完没了，就是这种感觉，
没完没了，
太可怕了，
下雨
啊，对啊，就我去广州广东这一段简直就是每天都在下雨。哎呀，然后就飞机不停的延误，就没有准。
那延误没少延误吧？
是这样的，我大概我去的时候延误了8个小时，回来的时候延误了5个多小时吧。啊，就相当的夸张了，反正。对啊，然后对水果，尤其这种水果影响真的是挺大的。这但是没办法，你这个，你想吃这种叫什么？想吃这种没有那么规模化的养殖的更好吃的水果，那这就是靠天，说白了，或者很大的因素
是
靠天影响的，
是。
呵，雨泉老师，你发这图片是什么情况？你
想群里有个人发了个吃西瓜的图片
啊，哎呀，
就先挖一个小碗，然后把所有籽都吐到小碗里。
我吃西瓜是不吐籽的。 我觉得如果吃，
哎，那我问你，你嚼糊吗？
啊，嚼
嚼吗？
会嚼
啊，
我很喜欢嚼。
你觉得影响口感吗？
我是这样，我一般是先吃西瓜，然后呢，在吃西瓜的过程中，一般糊是咽下去的。然后如果我觉得西瓜快吃完了，吃饱了，准备停了，然后我就会把从这个阶段开始吃到的糊都嚼了。
嗯，
就开始嚼糊。
这么麻烦。
嗯，
对，
哦，
大概是这么一种习惯。
好可怕。
糊很好，西瓜籽很好吃的呀，西瓜籽很好吃的，有一种淡淡的那种。
你这种自我安慰真的好吗？
哎呀，毕竟我们小时候穷嘛，没有煮，
西瓜外面那个绿色的皮很好吃啊。
炒一炒确实很好吃的呀，真的可以
吃
的。没吃过炒西瓜皮啊？
我说的是最外的那个。
最外边的那个，最外边那个倒是没有吃过，哎，那倒是不吃的。嗯，
那个东西是不是做西瓜霜用的？
但是
我记得以前有人跟我讲过，西瓜霜就是西瓜最外边的那层皮，然后长了一层白毛，然后把那层白毛刮下去，怎么着？
嚯，你这是什么有文化的朋友啊？啊，
老中医吧，
老对，是是，看出来也是是像老中医，他没有因此卖你几包药什么的，卖你几包西瓜霜，跟你说这是他们家祖传的，祖传西瓜霜。
嗯，偶像的朋友年纪都，
嗯，比较大了，嗯，
对啊，跟西班牙的差不多嘛。
不是你朋友啊，我是你的初代粉丝。
初代粉丝，
吓死我了，我的妈。
对，雨前老师最近组织了这个，组建了他的读者群，然后呢，我们加进以后，就大家纷纷的惊喜的发现，我们都是雨前老，从小看着雨前老师作品长大的，哎呀，伴随了整个童年。
嗯，您这童年够晚的，嗯，
很开心吧，雨前老师？
返老还童也不容易，
是不是？作为一个老艺术家，哎，看到这么多年轻的拥，啊，这个粉丝，很开心吧？
得意双心，
得意双心，得意双心，您肯定是得意双心的，嗯，对。哎呀，所以接下来
有一个人，你看我们群里有一个人搜了一下西瓜霜，说果然是西瓜皮发霉了。
什么玩意儿？他小时候跟你是同学吧？啊，跟你是共同认识这个老中医是吧？
老中医，老中医，
老中医骗了俩，
这个，因为手艺好嘛，所以活了好几百年了，
专
云游世界，
就靠吃这西瓜霜，哎呀，延年益寿，我跟你说嘛。
那你看多厉害！
你当时怎么不买这西瓜霜呢？你买了西瓜霜，你现在就不这样了，我跟你说。
哎，你小时候没吃过那叫什么
西瓜
霜含片什么的？
吃过呀，但没有老中医跟我推销这个。
我给你转一下照片，让你瞅。
我不用了，雨前老师，不用，不麻烦您了。我知道西瓜霜长什么样。哎，我小时候还吃过一种西瓜粉，就是它那个，那是一种，我理解啊，是一种小朋友吃的零食。它怎么卖呢？
跟酸梅粉似的。
它看起来就一袋一袋，对，跟酸梅粉似的，但是有不同口味。
嗯，
然后每次买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小的，就像买毒品似的那个一小药包，里面是粉末，一般是带点颜色的粉末。然后呢，同时卖的在那个包里边还有一个小勺。我以前特别觉得那小勺特精巧，那个小勺的那个勺的大小大概只有半个小拇指指甲盖那么大。
哦，
就特别
什么话没粉菜。
哎，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但是我吃过西瓜味儿这个粉。印象很深刻。
说实话，小时候西瓜口味的东西其实跟香蕉啊、那个草莓啊、葡萄都是用香精做的，所以那个工业化香精的西瓜味儿其实挺奇怪的。
是挺奇怪，就有一种特别
说不出的感觉，就跟香蕉的那种香精啊，葡萄的香精。
哎，我跟你讲，你知道这个味儿最，我童年记忆里这个味儿最典型的是什么吗？一个是醒目，你喝过醒目吧？
嗯，
你肯定是喝过的。
对，
他们俩我估计悬。
粉色的醒目。
他们俩我估计悬。西班牙老师，
嗯，
不是西班牙老太太，您，
啊，
哦，我估计您年纪也喝过。然后第二个东西呢，没什么别的意思，没什么别的，别瞎想，别瞎想，对吧？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呢，是那个和路雪出过一个西瓜冰棍儿。
吃过吃过
吃过吧、
哦、
就做的也是西瓜形状，上面那个籽是巧克力的小点，
对对对对对，还有绿色的皮儿，
哎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这两个我小时候还挺爱吃的，大概是因为西瓜，我喜欢西瓜原因，虽然我确实知道那东西真的挺难吃的，
嗯，
现在想想真的难吃、
嗯
就
是、就
感觉就是那种特别被糊弄的那种味觉，就各种敷衍的那种味觉感。
哎，前两天那个孤独美食家鲁狼吃了一个叫什么哈密瓜的一个什么可乐还是雪碧的，然后还提到了这种工业化的蜜瓜香精味道。然后一边说，嗯，对，就是这种工业化的味道，
工业化的味道，
香精味。
就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在所有水果类的制品里面，什么饮料、糖，什么这些都算上、
嗯，
我觉得放香精真的是一个挺恶劣的事情。
嗯，
就这个事情，你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其实现在就是在开发一些水果类的产品了，然后就我们就尽可能的会希望要求选择那些。没有香精的配方，就觉得这实在太他妈假了，这实在假的有点这个，就是没有。当然了，像我司这么唯利是图、这个没有道德底线的公司，就话不能说太满，真得出一个带香精也是可以理解的。嗯，没有底线嘛，对吧？毕竟我们是一个没有底线的公司。嗯，
啊，你现在已经开始这么黑贵司了？
啊，没有，先把这个叫什么？先把这个下限画的低一点。对对对对对对对，话不要说太满。不要说太
对对对，你以后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是吧？
对呀、
啊，
总能着吧嘛，对不对、
嗯？我早就说过了，你们不信。
得告诉你们，我们没节操，你怎么还有不切实际幻想的，对不对？
哎，对，厉害了。那今儿这样吧。
哎呀，好吧，今天就这样吧。
差不多了，
我觉得挺好。
哎，我们哎，等一下，我们讨论一下。哎，我最后再问一句，这个接下来你们认为应该吃什么水果了？
接下来你说再往后走吗？
这不
水蜜桃哎，
水蜜桃，我觉得水蜜桃一点也不夏天。西瓜我认可夏天，
夏天啊，
荔枝我也认可是夏天。
水蜜桃其实
是
南方孩子们的夏天，
就是我觉得
跟我说他夏天就吃水蜜桃，
就我觉得水蜜桃的那种水分含量没有那么多。黄皮是什么？
那你是没吃过好的？不，那你是没吃过好的。
真的吗？
对，团队老师说他们吃水蜜桃是用吸管吃的。
啊？
我们也是
啊，
就拿个吸管扎进去，然后嘬。
哦，这听起来太诱人了、
嗯。
这个我准备尝一尝。葡萄似乎是可以的，但是得找一找有什么好吃的品种。除了我也很喜欢这个，我也很喜欢玫瑰香。
嗯、
我非常玫瑰香是我最喜欢的品种。
我忽然想起来，我可能平生最爱吃的水果就是柿子。
啊？
就柿子里的舌头。准确点说就是
我知道你说的是那，
嗯，
您这吃的可真够，哎，涩的，嗯，这我只能这么评价了。
哦，就是那个软软的那个是吗？
对对，就柿子，
找那个很好吃
哎。对啊，对啊，
特别爽。
对啊，我也很爱吃那个。
我不喜欢柿子，原因是因为每次吃柿子都会弄一手。就让我觉得特别，
我跟你讲，
黏黏糊糊。
那你吃西瓜还弄一脸呢？
不是，这有区别。不是，不对，这有区别。吃西瓜我就做好了彻底的弄一脸的准备，然后我吃完洗脸，
就当面膜了，是吧？那你吃这个不也可以？
但吃柿子的场景，我觉得好像就没有那么那啥。
我一定要跟你分享一下吃柿子的这个，就是柿子啊，先掏出来。然后呢，把籽儿拿出来单放，
呵，
把柿子里边那个肉乎乎的东西啊，放到冰箱里去冻，做冻柿子，然后冻的差不多的时候，拿勺子捣碎变成冰碴碴，然后再把那个柿子籽儿摆在上面，特别好吃。
哎呀呀呀，真够！
我还没听懂，就是
我大概我理解它是什么意思。
肉和籽儿吗？你把籽儿单拿出来，然后你把肉的部分。
哎
搁冰箱里去冻，冻到快冻成冰的时候，拿出来，然后拿勺子剁碎。那个时候是一种冰碴的状态，就很像比刨冰硬一点，就像冰沙一样。
哎，
这时候你再把那个柿子籽摆在上面，
哎，
好嘬，特别好。
挺作的，嗯，真够、
啊、
真够作的、
啊，好累哦。
嗯，没你们没你们吃西瓜那么累。
不是你，我觉得，我虽然认为妙雅吃东西挺作的，但是你这个作跟大爷作还不一样。
嗯、
妙雅那个作吧，属于典型的这个资产阶级大小姐作配，哎，对对，大小姐作配的作。你那个作属于神经病的作，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好奇心特别旺盛，旺盛到特别招人烦的小孩的那种作，你知道吗？你们能理解我说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我什么都要试试的那劲儿，你知道，就有一种不行我就试试能不能弄死我自己，就那劲儿，哎呀，特别烦人，他妈的！你承认不承认吧？
我不承认，我当坚决不能承认。
哎呀，行吧行吧，这期就这样吧。
行，今天就先这样。
可能有一天会。吃香菜吃死，
并不会，我会把香菜糊你脸。嗯，那行吧，今天节目就到这结束了。
好，今天就这样，
好，
大家
拜
拜，
拜
拜，
谢谢大家，再见。